八宅老司机。
Hello，Hello， 欢迎来到八宅老司机。我是 Eros，
我是 JHD，
我是 Gary。
今天要聊的是，就是说，因为我在那个我们的网站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那它是一本我觉得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书。然后它是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就是史丹佛大学两位教授写的，他们出的第一本书。然后这里面也写了很多关于工作的相关，就是我觉得尤其对台湾人台湾来讲，我觉得是很有帮助一本书。但是呢，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要聊书的内容。因为这样的话就不是我们八宅老司机的目的了嘛。我们是要聊，就是因为为了这本书啊，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团队，就是 Amigo Bar 有去办了一个共读吧，然后刚好也得到那个 Occupus， 就是活动通的平台的宣传推荐，然后哦那场就是活动就报名了超多人，然后超多人来问一大堆，就是我看到觉得哇，就是蛮有感触的问题。然后刚刚我们也跟不管是 THD 还是 Gary 聊一下，然后大家的反应也都蛮
激烈
的。
你的笑容真的很邪恶，你的笑容真的太邪恶。
那我觉得，与其这样讲，我就直接讲几个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问题啊，就是里面比如说我看到说，他说，我已经40岁了，我还来得及设计我自己的工作嘛？然后，但是我再往下拉，我又看到说，我已经30岁了。我来得及设计我的工作吗？然后往下拉，我工作没有热情怎么办？然后或是说，我现在是刚是学生，然后我很多想法，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未来怎么办。然后看着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就有蛮多怎么讲？我也去回想我当时啊，就是不管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刚毕业啊，有些人可能他是已经出社会一阵子了嘛。但是以刚刚那个问题来讲，比如说30岁。可不可以设计自己工作，或是40岁可不可以设计自己工作来讲，我觉得就以这个人当做我们第一个讨论点好了，就是年纪这件事情到底对你的工作，我讲工作我觉得有点局限啊，对你的事业，或者说假设你今天想要重新去开创你自己的新事业来讲好了，年龄这件事情，我来问其他两位好了，你们觉得年龄这件事情对工作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三个都已经35岁了嘛，应该是有资格可以往下聊。
不小心就暴露了年纪。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差异，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啊，年纪越老，可能就是最大的关键点就是你的体力会下降。就干，我一个教，就是他是体育系毕业，他现在在泰山当那个教练。他是长青重训班的教练，他说他们里面他自己有带长青班，有带一般班的，就是那种二三十岁的小鲜肉，然后可是他们里面那个训练组数或是重量啊，最强的啊，都是那种六十几岁的阿嬷，
六十几岁
阿嬷，然后划船机啊，那个什么那个速度还是重量啊，那他们都是。远远打爆那些小鲜肉，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在信念，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你对这些事情的想法，你有没有去认真的去找资料，或是你对这些事情你有没有一些看法，而不是你现在的年纪到底到哪里。你可以说干他妈，我现在六十岁，我想创业可不可以？五十岁想创业可不可以？可以啊，大力光老板都五十岁才创业，
哇。
对啊，
敢问阁下是那个松祖安东尼罗宾吗
？Devil you out！ 没有啊，这因为就是说，这无关年纪，一个人的视野、你的观念、你的想法到底是在哪边，你把自己定位成在哪边，那就会影响到你对你工作的想法或者是执行的态度。那你就是偶尔就是说，像刚刚有讲到什么有一题什么对工作没热情，对啊，那你对你自己都没热情，对你的生活都没有热情，你怎么可能对你的工作有热情？
哇，好惊人的！
就算对你的工作没有热情，你总对自己有热情吧？你可以调整自己的方式去工作啊，比如说哦，我的一些工作是很 体力活的，要修筏，要扛重物，那你说哦，这个东西很粗活啊，夏天晒太阳，冬天在那边淋雨，然后只有三度两度，这么辛苦体力的工作，为什么可以做？为什么可以保持热情？因为用我的方式啊，我可以自己在心里唱歌不行吗？我唱我喜欢的歌啊，我把每一个筏我都看成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哇，
就是你怎么去转换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热情？你到底喜欢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用新方法都可以内化这些东西，不是就只是在靠背说我没有热情，我没有想法怎么办？你没有靠背，你没有热情，没有想法，那你就继续维持这样，不要改变就好了。
你一下文青哥，一下安东尼罗宾，我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搞不好可以 miss。
我是觉得俊贤讲的是就是一针见血，不过其实大家的问题应该是在说，光是找到自己想要做的，或者是自己存在的价值就很难，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你不知道在这个
对啊，
终极命题啊，你对啊，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要工作？我在这公司里面有什么价值？当然，你讲说啊，因为你没有多想嘛。可是有些人是他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其实有些人就自己就分不太出来。
真的，
那
这是真的，
工作也是一样意思啊。嗯，
那这个问题，最多人问的问题，也是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到底多认识你自己，跟你多认识这个世界。你到底采取了多少的行动去了解到底哪些事情是你喜欢跟你不喜欢的？你有没有去认真去上课、看书、看影片？你到底去接触了哪些项目？你说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你有没有知道你不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不喜欢看书，不喜欢下棋，那也是一个删去法啊。那你总会一直你去尝试，你去瑜伽、潜水、爬山，总会你试了100样，你总会找到一样。世界上这些事情事物这么多，而况且是现在你打开 YouTube，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你对这东西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悸动？你会不会有心动，想要去尝试的感觉？
经济战士，
如果你连这个这么简单的做法你都不愿意去做，你还有什么资格去讨论你不知道喜欢什么？你看我们以前在大学就是很只有那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参加社团嘛，对啊，想要把妹去参加天文社嘛，然后有人去打 CS，
有
人去打 CS， 至少你知道你喜欢 CS 嘛。那我们去康复社什么的，那个时候就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个社会。那现在不是啊，对不对？有这么多资源你可以去运用，结果你没有运用，那你还能够埋怨什么？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当然啦，我必须要讲，就是如果十年前的 Gary 绝对不会讲这种话，我觉得。但当然是
十年前很疯狂，好不好？我疯狂的上课，哎。疯狂的旁听，哎、欸，
我的意思说不是你不是那种，而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走过来这一段，然后我觉得这有一个落差，叫做你想想看，当我们在还也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有些时候是可能真的没有去尝试，可能也有些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有那些事可以做，或是好像会有一个生活惯性，或是你那个群体如果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嘛，其实你也不会去想太多。比如说假设大家都是去夜唱跑趴打电动，那你刚刚讲那些事情可能就是少数人会去做的事情。我刚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啦，就是回想大学的时候，就是当然这个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好一点啦，但是这个的确是我觉得信念这件事情啊，有时候怎么讲我觉得很有趣，这也是想跟大家讨论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一个年纪嘛，那你刚刚讲说年纪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的信念，但是信念这件事情会不会有时候是跟他当时碰到的生活环境或是他的状况会有很大关系。假如他今天就很顺遂啊，就是很怎么讲，就是也很悠哉，然后他就是也照着大家的期许去念了书，去考了试，也考上研究所或是怎么样，反正都一切都符合这个社会要的规则，那其实他你刚刚讲很多事情他是不会去想，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教育并没有教这件事情嘛，没 没有教你说你要去发现啊，你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啊，你到底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在可能大学以前的教育是大学后可能开始才碰一点点，然后马上就把我们丢到社会上。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看到不管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你可能看到同样问题都会在出现在，都还是会一直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的人生的选择权跟自主权都总是丢给别人，你不觉得这样很悲哀吗？
哇，
我是觉得。
来，我们第三方
因为我真的也听到很多啊，就是 OK 好，我都是符合家人的期待，那就问说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对你自己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我
可能就剪掉了。
剪断。
如果你总是满足其他人的期待，那何必要你呢？我就找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来就好了。那你对你自己的期待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别人给你资源。你当然要你也可以选择说我对他们负责，因为他们给我资源让我长大。那如果说他们的期待是你活得更好 ，OK， 我不考公务员，但是我年收入千万 ，Why not？ 对啊，那你对自己的标准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到底在哪里？然后如果你连你自己都没办法对你自己的人生拥有至少超过 50% 的掌控权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有能力，或是你也没有资格去埋怨这些，因为你已经把资格把这些掌控权交出去了嘛，你已经不管了嘛，我已经没有办法 control 了嘛，那你有什么好资格埋怨？就当然就听他们的话就好了，除非一件事，就是你把自己的人生掌控权拿回来，你可以跟他们说他们的意见很好很棒，你立场也很好，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也许可以怎么样做结合。如果不能结合 ，OK fine， 那你就私底下你总会有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怕就是在那边靠背，然后又没有去行动，然后就是埋怨别人控制自己的生活，然后就结果那就是社畜嘛，你就只会靠背而已啊。
欸 Gary， 你是不是常常碰到这种人啊？你的那个怒气很重哎、欸，
没有，因为
怒气很重啊。
你以前在做。在大学推广教育训练的时候，真的就是人家说什么2080法则，我觉得好简单的问题，你会不会想要对学习成长有兴趣？哦，大部分一半一半，有人有兴趣，一半的人没有兴趣。那好，那人家在问说，对那一半有兴趣的人问说，如果有机会，你会去想要花点钱投资自己去上课？这时候就会回到2080法则，80%的人说父母叫我去考公务员。我不需要去学这些，我只要把高普考处理好就好了，对吧？会有20%的人会跟你说，对，我想要再让自己更好。那我就会想要问啊，你今天干1200的课程，你存个4个月，存个半年，一个月200块、100块，连这样的小小的动力你都要说，
少吃一顿乌马就可以了
啊？
少吃一顿乌马，
少吃一顿乌马，98%的乌马，乌马好像1100吧。
没有，之前说乌马还是要吃的，
乌马还是要吃的。
好，
反正可是就是说，你连这样很简单的事情，你有办法就你自己现有的资源去做管理，你都不愿意，你都要把这些责任推给父母，说我父母叫我去考高补考，我只要把高补考处理好就好了。那你的人生当然就是 always 被别人扛错啊，出社会被主管扛错，被老板扛错啊，回家被老板老婆被老。工扛错，被小孩扛错啊！因为你已经太习惯把你的主控权交给其他人。
哇，后面这段很有哲理啊，
很有哲理啊！但是要怎么讲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我很好奇。就是你是如何从不是你如何从一般大在一般教育体系下，反正照着父母的路线。突然有一天被苹果砸到还是怎么样，突然就啊他妈我要掌控我自己的人生。
宇宙大抉择。
对啊，宇宙大抉择啊。
你什么时候变成宇宙大抉择了？
对啊，你在什么时候突然惊觉？因为老实讲，你没有经过一些洗礼，或者是你在这个教育上或是人生上，像你像我讲的，不是像应该是阿若斯，不好意思。反正
本名被暴露了。
对，本名
是
已经暴露了。剪掉就好，没错，剪掉它。反正就是你没有经过一些事情，按照你的生长、你的整个过程里面，你根本不会有这相关的知识，所以你是不可能会发展成宇宙大抉择的。老实讲，
就被你
根本不知道
劈腿啊，
你根本不会有这条路啊，不是啊，我也不会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有这个机会被女朋友劈腿啊，搞不好一辈子都单身啊，对不对？
你太单身了，是？
对啊，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总是大家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个疑虑，是因为他毕竟就没有人教过这些事情，其实还是回到最原始，就是没有人知道应该要走这条路，或者是不知道有这条路可以走，才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的时候会去质疑说，为什么我现在一定要照这个做，那我有什么方法？的确像你讲的，有一些思想逻辑或者是自主能力的人，应该要有逻辑性去想说，哎，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规划？可是实际上大部分的人，我敢说90%以上的人，他从头到尾没有人，或者是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契机，你才有办法接触到这个想法。
我觉得如果以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那个奇异点
，singular point，
就很奇异。
就是比如说，好，那个，比如说，如果以那个欧洲那个时候，就文艺复兴就是一个很大奇异点嘛，所以因为那个事情，所有一切都改变。那我觉得顺着刚刚那个 THD 的问，那 Gary 你的奇异点是什么时候让你有这么大的变成宇宙大抉择？
其实这个故事很长，但是蛮简单来说，就还是回到刚刚说，反正被劈腿之后就开始思考，就是真的是重要分水岭，在那个事情之前都是为别人而活，那在那个之后，你会开始思考自己说，我都已经被为别人活成这个样子了，我已经做到尽量做到一万分、一亿分了，就还是会这样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哦，对啊，问题出在我自己。我不够为我自己而活嘛，那别人没有需要爱你，你都不爱你自己，你和别人干嘛要爱你？所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兴趣很广的，我们就是到处听课嘛。那经过这个分水岭之后，就尝试更多的东西。那真正的那个的 key point 也就是在，然后我去上课。那上课之前就是那个会有一个那个接待人。去考核你到底是不是来上课这样子啊？反正我以为就上课不就缴学费，然后就去上课啊？对，他们不是，就是你说要上课之后，他们会先派一个人来跟你聊，来判定你是不是上课这样子。那他就那个学姐就问我说：“你人生说毕业之后想要干嘛？”如果我不知道啊，我可能就是考高补考那一群人。因为我爸公务员嘛，我觉得哦，反正我就一辈子就平平顺顺的，我没什么物欲啊，就简简单单过就好。然后学姐就靠背我啊，她说：“你以为平平顺顺、安安稳稳的这么简单就能达成吗？”到你
首先，你老爸是连战，
你老爸是连战，你生活都你还要被子弹打哎、欸，那个也没有很平顺，
对啊，还有觊觎你的财产，对啊。
对啊，那时候是思考，对啊，
我连被觊觎的机会都没有。
你已经被吃掉了，你不要在那边，已经被吃掉了，就是没办法被觊觎。反正就是去思考说，哦，对啊，我如果要达成我的目标，我这辈子平稳的过这一辈子，后续的我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到底是什么？我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我才能够平稳的过一辈子？对啊，好，我月收入4万5万，对公务员来说已经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嘛。那难道你不会想要出国结婚、生小孩、生病，那也买个车怎么样？车贷、房贷，你靠一个月4、5万的薪水，你哪时候才可以买房子？那
哇，怎么突然要买房子啊？
如果你都没办法达成这些物质的条件，你哪个时候你才能够完成你所谓的平稳过生活？而不是每个月被你的这些贷款追着跑。我说对啊，那如果不持续的去学习成长，让自己进步，我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吗？我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好，那我就去改变，我就去学习，我就去设定一个我自己想要目标，然后尽全力的去达成。就算那个过程很辛苦，你还是因为你就会觉得那是我要的，而且那是看在你有看到，虽然有点像直销大会，但是 anyway 那个不是直销大会，只是他们用同样的行动心理学之类的手法去做，只是它是一个工具，就帮助你去 刚刚提到改变这一切，去接触了这一切，有你自己的动力。所以我说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透过你附送二十一遍，或是你跑个步，你都可以简单达成的事情。那为什么你要你不知道，你只是没有去接触，你没有尝试去行动去了解，那你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些东西？还是回归根究底，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不够，迫使你去做这些事情？对啊，
嗯，
那一切还是靠你自己。因为我会这样靠北，就是因为我原本就是那个80%考高不好的，我可以变成现在这样子，也是对啊。
原来如此，好啊，这个我觉得，老实讲啊，这个刚刚 Gary 分享的那些东西啊，他私底下也没有讲这么详细，没想到竟然是在节目上讲，
竟然在节目里面才讲，
哎呀，真的是好了，
你们又不来台北，
這個、哇，又要来
争南北，
相害是不是？
怎么不来台中？
对啊，来啊，11月3号啊，来啊，来看啊，
在台北啦。
对啊，好啦，我先回到刚刚讲那个，就是因为刚 TSD 有想要再继续讲一些事情，然后当然我们刚听完了这个 Gary 精彩故事，我觉得让 Gary 继续讲下去。
有啊，我要讲什么吗？
那你刚刚不是说，就是因为你觉得？我刚听到是说，你觉得说在，因为其实多数人没有碰到那个奇异点、啊、那基本上他就不会。那讲简单一点、啊、就是说，好，比如说，Gary 是讲说他碰到什么劈腿，然后去上了那个课，但每个去劈腿的人，每个被劈腿的人，不见得都会因此而改变、啊、他可能往其他方向改变了、
啊，他可能会变蜈蚣啊。
对啊，就是好，就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我当然就说这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啊、那我刚刚去特别想要聊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觉得迷茫不管在任何时候啊，就是即使是我觉得不管像即使像我们三个、啊，就是感觉像我们已经在追求我们想要改变，我们也的确付出行动，但是难免都还是会有迷惘嘛，对不对？
肯定会啊。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迷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个你看不清楚未来长什么样子，第二个你不知道你这样下决定之后，因为你的可以决定的条件有限，你不知道你下这决定到底后续会怎么样。对啊，我觉得这一定会担心的啦，多少。对啊，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聊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刚前面讲很多啦，那我觉得第一个先我把那个总结一下，就是给我的想法我大概知道啦，那第二个想法其实我也很认同、啊、那我觉得我大概会可能在你们两个中间，我有一个论点，就是会觉得说有些东西天生没办法改变，那当然这个你就没办法，但是如果怎么样让自己主动去接触到一群比较对的，我们不能讲比较对啦，应该说相对来讲是可以帮助你成长的人，因为我一直很相信啊，如果你接触的人或者你生活的群体就是一些比较可能酒肉朋友或是什么的，那当然你就会跟他们一样嘛。那除非你自己主动去学习，然后自己主动去，医生，我好想把你们现在两个截图起来啊，真的可恶哎、欸！为了欺负我们这些 podcast， 真的是。那我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跟刚刚应该讲一个叫做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改变的这个论点嘛。但是你要经验付出行动嘛，我觉得这是刚刚 Gary 很强烈一个代表。那当然代表比较像是说啊，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环境，或是他连这个事情都不知道，那他要怎么办？那我觉得这是客观环境。那我觉得在这中间到底如果以我的角度啦，我觉得这样问大家好啦，那我问你们啦，如果回到10年前或15年前好了，你们还在20岁的时候啊，你们会叫那个时候自己会想要做什么吗？
哇，这个可以讲吗？
20岁大了，
这就变成机叉宅老司机啦、
啊。我们先主要是讲那个啦，就是前程未来这件事情，那个其他一些比较私人的那个，我们可以私底下聊。
你是说带着现在的记忆再回到20岁吗？
对啊，就是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啊，拜，就是跟他们讲，
先签10张乐透啊，靠腰哎、
欸，你回到未来哦，
没有啦，开玩笑，应该是说，当然，当然，大家在任何时间点一定都会有后悔的事情，可是那个都是代价跟选择出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不见得你现在去告诉过去的自己去做这个决定，
他们可以进去，
然后再过15岁，就是再过15年，我觉得你还是会后悔，因为你总是有舍有得。所以我觉得没办法说你现在告诉过去的你，你应该要做什么，然后你就会得到正确的，或者是永远幸福这种选项，我觉得不可能。你一定还是会丧失掉什么？或许到那个时候，你就会说：“我靠，我到时候当初就是打团练的啊，把什么学妹最后被劈腿之类的。”对啊，我觉得你一定总会遇到，你选了 A， 你就会失去 B， 选 B 就会失去 A， 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结果。对啊，我觉得要传达的应该是传达给以前的自己，你要怎么判断，或者是了解。到像 Gary 刚刚的讲法，你要如何设计自己，就回到这本书嘛，如何设计自己人生这件事情去琢磨就可以，你不用告诉他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你应该要做什么选择，而是应该告诉他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做选择，这比较重要。你可以选择很近的短视近利的做法，你也可以选择长远十年的，都有好有坏，反正一个是及时行乐嘛，一个是长远规划。
对，
他没有，我觉得没有绝对错或绝对对，一定是自己当下做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没有说啊，你过去啊，回到以前啊，我就一定会再不做什么事情，或一定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再回到那个时空背景，即使你带有现在记忆，我觉得你大概90%还是会做相同的事情啊。我老实讲，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你基本上就是会做那个选择。哎呀，这是我的想法啦。
嗯，
你选择跟叉叉轩在一起，你就没办法跟叉叉化跟叉叉一在一起。
我不知道该回你什么，这个你讲的那个假如都已经现在讲那个会不会你会不会有点太，我就吃人家豆腐
啊，
完全不想讲啊，那都人家
不是你自己讲20岁，你刚20岁就刚好在那个，
让我想到一个那个漫画，回到18岁那个漫画，
你二十岁刚好在弄，要不要开启你八仔模式了吗？
别，那个是
弄那个啊，
那个是正常的漫画，那一部真的吗？那个后来有拍韩剧，我觉得蛮好看。
哦，
其实也是在做也是相同的事情啊，我是讲。
嗯，
你20岁刚好在弄银星啊，在弄0/2不是吗？
哇，对啊，那真的是回忆啊，对啊，
因为
对啊，
我也觉得是说也不需要多做什么，因为。那就是蝴蝶效应啊，因为你过去有做这些事情才会有现在这些，如果你回到过去跟他说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就不会，
就偏要做，
不会有现在的事情，没有被劈腿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改变。对对
哦，我觉得这时候那个鸟居会跳出来跟你讲，就是幸存者偏差，这个对啊，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幸存者偏差啊，老实讲，关于幸存者偏差这个，我有一天会找一篇文章写的。
那鸟弟都加入的时候，叫他来讲这个。
对，那个现实偏差其实是到哪里都很有用的东西，就是你容易因为现在的事实，然后让你以为这就是答案造成的错误判断。这个值得，其实值得写一篇。老实讲，
就是每个人如果都经历过那样的事情，就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反应可能就算照着你的反应走，但可能后面的事情只要一个变数改变，就全部都不一样。对啊，这的确
不能回去改变这一切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从你们两个刚回答，其实我刚好也跟我想要讲的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或者说好，不管是对，假设对过去已经改变不了过去嘛，但是如果是我，我就会想要说，如果要给现在年轻一点的，也就是我当初想要成立那个 Amigo Bar 一起变爸团队原因嘛，就是你会提供一个环境跟一些工具，当然他要不要用那是他的选择。就是就像 Gary 刚刚讲，就是如果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他觉得自己不需要，那当然这个就没办法帮助到他。但是如果他真的想要往这块发展，他需要寻求一个入口的话，我是觉得大家不管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啊，就是比如说像大家你们也遇到会有年轻一辈的人来问你一些问题嘛，那我是觉得说把环境跟工具提供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做一些。不一定讲能够帮助他们，但是起码让他们多一些参考，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时候其实真的资讯媒介来讲，真的是那时候我觉得整个台湾社会氛围不会像现在，虽然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贵古见今，然后觉得好像以前的人怎么样比较好，现在可是我觉得有相对来讲很多资源或是很多都是以前没有的，那现在开始慢慢有了，然后或是说愿意做这样的事的人越来越多，对，这也是我觉得蛮想提的啦，就是就像 那些可能刚被 Gary 嫌弃的很惨的一些问问题的人，我觉得他们起码有看到这活动，然后他们参加了去丢出他的问题，那这个在以前可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在我们15年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要办很不容易吧，网络上这样办活动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
PTT 啊15年前就你们两个熬夜，
可是 PTT 那个也是 很小众啊，不会像你现在说哦，我随便丢一个、啊、那时候脸书也才刚开始而已嘛，就是没办法丢一个平台然后大家都全部人都知道，我觉得时空背景是落差蛮大的吧。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又接到我第二个想讲，就是我觉得在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选择很多，可是选择太多到反而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有趣。刚刚我们讲第一个是有点像是哦，我就不知道、啊、或是我就没有那个信念啊，所以我就会问这些问题，可是我觉得我看到里面有一些另外一群问题是我有很多选择，可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好的，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这个我觉得就跟你们来想要来聊一下。发宅老司机。